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9月15号星期四，俄罗斯公开栗战书挺俄言论，中共试图传递什么信号？
栗战书的讲话是俄国方面报道出来的，不一定是栗战书中国方面他们自己愿意的，但是他一旦发表出来，当然给外界一个很强的一个印象，那他就是证实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中立的。
中共二十大相关报道，中国官媒反复强调两个确立，是否凸显习核心地位不够稳固？
所以呢，他现在是他不太稳，就是，所以他为了连任，习就控制的官媒需要死劲吹捧习这十年所谓的丰功伟绩，突出强调那个所谓两个确立，就是维护习的核心地位嘛。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9月14号乘专机飞抵哈萨克斯坦，开始他3年以来的首次出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第三号人物栗战书近日访问俄罗斯时的一段视频讲话登上了推特中文圈的热搜，他的讲话被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明确表态放弃中立立场，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根据网友上传的俄罗斯议会杜马电视台的画面，栗战书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说，在涉及俄罗斯核心利益和一些重大关切问题上，中方对俄罗斯表示理解和充分的支持。栗战书还说，美国和北约直接逼到俄罗斯的家门口，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采取认为应该采取的措施，中方表示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策应。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在公开场合宣称保持中间立场，不选边站。栗战书在据传的习普会之前公开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是想传递什么信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
胡平先生好。
哎，你好你好。
胡平先生，栗战书9月7号到9月10号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有关中国对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表态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公开支持俄罗斯的立场，而习近平9月14号到9月16号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在乌兹别克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据传，习近平在峰会期间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月14号的记者会上，并没有对据传的习普会给予证实。那么，栗战书此时发表被认为是支持俄罗斯的言论，是想向外界传达什么信号？
那第一，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当然会和普京见面。那么栗战书这个发言在这个时候发表，我想第一，他不是中共的本意，因为中国方面对这个发言的内容并没有这么详细的报道。他只是笼笼统统地说，中方愿意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那我们看到的栗战书的讲话是俄国方面的报道出来的，不一定是栗战书中国方面他们自己愿意的，但是他一旦发表出来，他当然给外界一个很强的一个印象，那他就是证实了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中立的，而是完全是非常明确的是站在支持俄罗斯一方。其实这点从俄乌之战一开始我就谈到嘛，我说这个中方显然是站在中共显然是站在俄罗斯一方的，所以呢这次当然就再次证实了中国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上是站在俄罗斯一方的，这个信号未必是中共愿意让世界人知道的，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家都看到的事情。
有一种说法是， 栗战书的挺俄表态，一是俄罗斯认为中共给予的支持与私下的承诺相差甚远，因此要中共给个说法；二是栗战书被当作替罪羊，不关习近平的事，还可以为可能的习普会做个铺垫。您的看法？
我想当然看得出来，这个俄国起先原来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不是很满意的，所以他有点把中国拖下水，这个做法有这个味道。但你中国官方你不把这话说公布出来，我把它公布出来，这样子呢，就当然就迫使中国方面在这方面会做出更明确的举动。他有这个，俄国肯定有这个意思，肯定是对先前中国政府这种貌似中立的这种立场不满意，就用这种做法呢，让大家都看出来你其实不是中立的。这样子呢，你中方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更进一步的支持俄国的这么一种姿态。栗战书先这个话透露出来之后，当然他既然这话已经透露出来了，他已经讲过了，那么习近平和普京见面也许就不需要在对这个问题上再做类似的发言了。然后呢，这样子他和普京会谈以及在上合组织的会议上发表各种各样的讲话呢，就显得就会轻松一些。因为否则别人直接问到他这个问题，他也只能表达和栗战书一样的这么一个立场，那当然就会引起更多的争议。这么一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那习近栗战书的讲话呢是有点当替罪羊的味道，他把这个脏活自己先干了，后面老大呢就用不着干这些事儿了。
有观点认为，栗战书有关支持俄罗斯的表态已经说明了中共公开与西方为敌，将自己绑在俄罗斯的战车上，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我们从很多方面都看得出来，这次习近平他之所以出席这个上合组织的峰会，本身就有这个意图。因为现在中共就是想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要建立所谓国际新秩序。而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呢，那上合组织就是一个他心目中的替代性的机构。因为这个组织既然他囊括的人将近世界人口的一半，那么他们也要这个互相之间也有很多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就可能取代，至少是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本来他习近平之所以重视上合组织，他目的就在这儿。而且我们也看到嘛，现在伊朗也加入了上合组织，那中国这个俄国已经宣布了，在中国和俄国的这个天然气交易中间，用人民币和卢布来结算，一个占一半。另外呢，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也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这样子就是，因为在国际贸易中，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世界上，美国之所以是老大，除了他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外，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元。美元是国际贸易一个作为一个交换的一种货通用的货币。那么你现在呢，中国就想和俄国这些国家一道打破美元的这个垄断地位。那么首先在他们彼此之间就大量的不用美元来结算，当然还希望拉拢一些别的国家，包括沙特，因为沙特想加入金砖国家嘛。如果把沙特拉进来了，也可以和沙特做石油生意，也用人民币来核算。另外像包括印度啊，上合组织的印度，他在和俄国和中国贸易的时候也在用人民币来结算。这么一来呢，就是现在就是在只要在上合组织这些国家之间，那么很多他们彼此之间很多贸易就已经没有再用这个美元在结算了，这样子呢，他就试图以上合组织作为一个基础，去达到就所谓全球贸易中的这个去美元化，也就是打破美元的这个垄断地位，那再加上我们也知道，最近这些年来，中国还有俄国都在大量的购买黄金。那当然这里也有依赖是面对可能出现的这个世界性的这种经济的危机，另外他也是为了这个所谓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那么这么一来呢，所以他就是上合组织，他看中上合组织，在疫情两年后两年多之后 第一次出访就参加上海上合组织的会议，就说明中国政府非常看重上海组织的作用。他就认为上合组织可以是一个打破美国这个现有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替代性的机构，也是试图通过强化上合组织的这个功能来就是动摇美元的这种霸权地位。当然到目前为止，据美国情报部门说呢，中国政府呢确实还没有给俄国提供这种军事物资上的这个帮助。在目前这个状况下，我估计呢中国政府也不至于会迈出那一步，因为走出那一步那是它实在就会变得更严重。但是毫无疑问呢，它原来的这个中立角色那已经这个形象已经是破产。那么通过整个这个事件看起来呢，那就是中国已经公开的和西方为敌啊，要试图建立起一种另外一种这个所谓新秩序，和西方相抗衡。
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习近平星期三9月14号乘专机飞抵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国际机场，开始他三年以来的首次出访。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前往机场亲自迎接习近平，并且陪同他检阅了仪仗队。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自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全面爆发以来，习近平一直待在国内，未曾走出国门一次，这在世界大国领导人是极为罕见的。本次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安排在距离中共12大大约一个月的时候举行，外界一般认为这显示习近平对自己打破常规获取第三个五年任期已经充满信心。哈萨克斯坦官员表示，哈中两国领导人将举行峰会讨论能源和贸易问题。哈萨克斯坦地广人稀，人口不足2000万，却是一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大国，而中国则是它的一大客户。
中共20大将在一个月后召开，中国官媒近来纷纷推出领航中国系列，盛赞习近平自18大以来的功绩，并且强调深入学习习近平思想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分析人士说，官媒正在为即将到来的20大制造舆论氛围，从而为习近平连任第三任奠定基础。虽然习近平被认为连任几无悬念，但是他却因为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还没有全盘掌控大局，而且反对他的人仍然大有人在。习的核心地位还不太稳固，所以才要通过控制官媒来大力吹捧，以维护习核心的地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云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中国官媒近来纷纷开设领航中国专栏，新华社自9月4号起陆续播发系列述评，首篇就是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党的18大以来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述评。该评论强调，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两个确立，确立习近平为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取得的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的根本保证。9月5号人民日报推出领航中国系列综述，开栏的标题写着，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将全面系统呈现习近平的战略擘画、使命担当与为民情怀，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领悟两个确立，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央视新闻则自9月6号起开始推出领航中国系列报道，内容盛赞习近平自18大以来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旗帜鲜明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住在北京的前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全方位歌颂习近平的运动，领航中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为即将召开的二十大制造舆论氛围。他说，众所周知，习近平在二十大将会连任总书记，最近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再次修改党章，估计就是要把两个确立也要写进党章，进一步强化习近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习核心是否并不稳固？有分析认为，中国官媒反复强调两个确立，恰恰反映了习近平虽然是核心，但其核心地位还不太稳固，仍有反习势力的存在，所以才要不断强调确立。 YouTube 频道雷哥视角的旅美资深时评人雷哥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戴河会议后，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基本上已成定局，但是他并没有能够一统江山，全面掌控大局。雷哥说，
这个有两个标志，这个所谓全面掌控一统江山，就是不光他自己能够三位一体的连任，是吧，我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都可以连任，而且他能够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马仔进下一届二十大的政治班子，是吧，使得他的习派势力能够完全占优势，这样他才能够掌控大局，所以他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
雷哥说，从目前的各种迹象来看，习近平与各方势力达成妥协，保证自己能够三位一体连任相对容易，但要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人马塞进核心班子，把对手全部踢出去则非常困难。经济问题重重惹意，雷哥说，主要的问题在于习近平把经济搞得一团糟。在去年九月份以前，中共党内高层对于习近平再次连任其实并未出现明显的反习势力，但自去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的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而今年的清零防疫又把中国的经济推到悬崖边上，这使得许多中央高层坐不住了，因为这涉及到他们每个人的利益和前途，也危及中共的执政基础。雷哥说，中国去年的 GDP 从一季度同比增长 18.3%， 到二季度增长 7.9%， 到三季度增长 4.9%， 到四季度增长 4.0%， 一路急速下滑，进入到死亡螺旋的危险区。所以当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发表后，雷哥说他吓了一跳，因为等于是全面否定了习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包括房地产产业的打压以及对互联网平台的整肃。雷哥认为，自此之后反习势力就变得非常明显，开始抱团出击，这个标志就是今年4月29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从经济到防疫全面否定了习的执政思想。此后的五六月份起，被边缘化九年之多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开始全面接管经济工作，形成相当高调，就经济变成中央工作的主基调，而习则靠边打酱油，做点门面上的礼节性事务，比如发个贺电之类的，颇有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被迫做自我批评并退居二线的意味。雷哥说，
所以呢，他现在是他不太稳，就是所以他为了连任，习就控制的官媒需要使劲吹捧习这十年所谓的丰功伟绩，突出强调那个所谓两个确立，就是维护习的核心地位嘛。
连任仍有阻力，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习近平想要连任第三任，无疑是违背了中国共产党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建立的一套所谓党内民主的接班制度，也打破了整个中国社会从1970年代末期进入改革开放并与全世界相对接轨的历程。他说，习的连任过程看起来充满了阻力与抗拒，因此中央才会通过官媒的宣传来确认习可以在第三任上位。贝岭说，
他要成为这样一个角色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地位不仅不确定，而且充满了质疑，所以呢，才会用官媒的系列的方式为二十大来确认他作为一个 带有终身制角色的准皇帝的。
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在中国全面打造习思想，希望把自己的地位拉高到能与毛泽东比肩，但是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当今的中国与毛时代的中国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拥戴习近平的人最多就是尊敬和服从。习近平尽一切努力打造的造神运动，只是显得他与当代中国社会格格不入。毛习今非昔比。贝岭说，习近平生长在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无限忠诚的文革时代，受到毛时代造神运动的影响，在他心里的潜意识里面，毛泽东代表无穷威力与无限权力，是他的偶像。但习近平跟毛泽东没有真正的可比性，中国人民对于习不仅不崇拜，还充满了各种揶揄讽刺。用贝岭的话说，习近平不但没有达到毛泽东因为人民愚昧而产生的崇拜，甚至还成为了一个笑话。贝岭说，
所以呢，他想回到这个时代，只是在实用的意义上取了一些他特别要取的一些特质，比如说造神，比如说人们在他所到之处的恭敬的欢迎等，所有这些令人作呕的共产党统治里面这一套和北韩日益相近的这种方式是毛时代的复制。但是呢，毛时代的本质它是不可能改变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社会早就不在毛时代。
王向伟也说，中国人民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拥护与支持已经不像毛时代的那种盲目和狂热，而是取决于他们的政策能否持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人民的幸福感。人民要看到实际行动和希望，光是靠宣传和社会管控是达不到目的的。毛时代的烙印。雷戈则说，习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都使他的思想格局和三观具有鲜明的毛时代烙印，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权力崇拜，喜欢管控，所以他本身也具有强烈的伟人情节。习近平很崇拜毛泽东，希望自己也能够像毛一样，在他的时代里成为万民敬仰、众生膜拜的领袖。雷哥说，
这个习近平也许他不会喜欢毛时代的那个贫穷，但是呢，他确实非常向往毛时代最高权力对全社会 无孔不入的那种管控。一句话，习的这个执政理念和施政方式，他是具有鲜明的毛时代的特征，而且他的人格结构也带有深刻的毛时代的烙印。而且由于毛一样思想比较城府，他的价值观与当代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另外，在雷哥看来，毛基本上是乱世枭雄，习虽然有理想有雄心，但是志大才疏，讲话都要照着稿子念，没有毛演讲时的那种神采飞扬的煽动力。而且习还时常错字连篇，经常沦为民间笑柄。习的个人性格比较阴沉，也缺少毛的那种枭雄人物张扬磅礴的个人魅力，所以习近平的形象跟毛泽东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由志远播报。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二9月13号在他华盛顿的实际官邸双向园接待了正在华盛顿出席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年度峰会来自几十个国家的议会成员，这是台湾政府谋求更多民主国家共同面对中国威胁的最新努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路透社的独家报道引述参与这次聚会的外国议员们的话说，萧美琴在会上表示，重要的是向欺凌者宣示我们也有朋友。他说，我们不寻求挑衅欺凌者，但我们也不会向困难低头。萧美琴还向在场的两位乌克兰代表示意，表示我们当然希望国际社会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也希望国际社会与台湾站在一起，合在一起，我们可以遏制中国进一步侵略性行为。另一位与会者说，这位台湾驻美代表对美国承诺向台湾出售武器表示感谢，但提醒各位，由于美国快速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导致的供应短缺， 美国答应向台湾提供的军事装备可能会被推迟交货多年。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30个国家的60多位议员会在华盛顿联署一项声明，承诺将敦促各自国家的政府采取更有力措施阻遏中国对台湾动武。这份声明的草案文本说，我们将继续努力确保我们的政府向中国表明，军事侵略台湾将使北京蒙受巨大代价，军事和政治措施包括有效的制裁措施应该在考虑之列。这份文件还说，与台湾发展关系不由北京说了算，议员们会推动各自国家与台湾之间更频繁的议会交流和互访。在星期二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会议上，美国分部共同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说，若中共成功让台湾人生活在其暴政统治之下，那将是改写人类命运的时刻。北京坚称台湾是中国一个有待统一的省份，而且会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统一。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将旨在与中国竞争的芯片与科学法签署惩罚，动用520亿美元巨款，鼓励半导体制造商在美国国内建厂，同时为扩大和深化科学研究提供资源。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和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官员联合撰文指出，虽然推出了芯片法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在这场科技竞争中，美国仍然有被中国跑赢的风险，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与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幕僚长、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主任巴杰拉·克塔里共同执掌的美国竞争力特别研究项目星期二发表一篇报告，称制定芯片法只是美国追赶中国在多个高科技领域快速前进所做出的一个事后反应，不是确保美国长远赢得这场赛跑的灵丹妙药。报告说，无论是在芯片与科学研究，在移动通信 5G 网络，还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都早已捷足先登，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开发和制造，才迫使美国采取行动，试图不被抛在后面。而这不是与中国竞争应该采取的策略，未来美国竞争的发展轨迹并不看好。报告说，完全可以想象未来的系统将在中国设计、制造并设在中国，他们将主导世界市场，延伸中国的影响范围，并在军事上超越美国。在那种情况下，包括美国一些盟友在内的国家将依赖中国制造的技术，并可能被拉进北京的政治轨道，拖后国际社会在诸如气候变化、人权、打击腐败等领域取得的进展，最终侵蚀美国领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中国的人口变化趋势和经济发展不利时，中国共产党可能担心机会之窗正在关闭，决定动用技术优势采取危险的行动。报告建议美国制定一个提高竞争力国家战略，建立一个投资和加快在生物技术、量子计算和能源存储等领域创新的全国性行动计划。美国还需要解决关键性技术供应链依赖其主要竞争对手的问题。报告认为，美国在与中国的这场决定性技术赛跑中，需要盟友和伙伴们的支持与合作，因为盟友们将资源放在一起，能在规模上超越中国，具有一对一的优势。拜登政府表示有信心与中国竞争。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普渡大学宣扬芯片与科学法时说，没错，我们是在与中国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我们能提供最佳选项，这将让我们最终赢得竞争。我们正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期待美国引领世界科技。他说，在与中国的这场竞争中，美国将注重提升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因此我对我们在这场竞争中表现优越极有信心。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